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晚安，很高兴今天再次在礼拜三的晚上在 YouTube 上面跟大家见面了。那我们有一些可能是明天才会在 Podcast 上面听到的一些听众哦，也跟大家说声，你们应该是明天中午听到吧，午安哦。那先跟聊天室的大家说一声，大家好哦。那今天是我们的 Mew Live 第127集哦，大家有没有感觉很紧张呢？有，我觉得好紧张哦。为什么？因为下个礼拜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了。那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台湾才大选过。那本来想说美国总统大选应该没有这么紧张吧。好，我记得我在年初的时候就预言说我觉得川普会胜选。但是呢，很多人就说我反指标。老实讲，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时候，今年的这个武汉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爆发，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真的觉得川普很稳。但是啦，当然啦，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大家没有意料到的，包含了这个武汉新冠肺炎，全球的一个疫情，包含了美国这个很重大的一个这个示威抗议 Black Lives Matter BLM 的这个示威或者是说暴动哦，所以这些都很大的影响选情哦。所以我们今天晚一点最后一个题目就会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最新的一个预测哦。那这个我们有人说恭喜频道破十万，你有点lag了，我们频道已经破十万差不多一个月了吧，我们一个月前大概就破十万了。好，含有付费宣传内容，没错，这个是 YouTube 的一个新的功能嘛。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付费宣传内容呢？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业配啦，我们等一下今天的节目有业配。好，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广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第四周，就最后一周的直播，所以在今天我们的 Mew Live 第127集结束之后，我们会有我们的会员专属直播，就是我们的馒头后援队的一个直播。那今天是馒头后援队的 Mew Live Plus 的第七集哦，所以我们今天 Mew Live Plus 要聊两个事情，一个是呢，我们在台湾算是还蛮有名的一个这个知名的评论人汪浩哦，他上了公视一个节目，然后在那个公视节目哇，一打十啊，真的是非常厉害啊。所以我们第一件事要聊这个汪浩公视变叶问的这个事情。第二 ，Mew Live Plus 的第二个题目是跟大家聊聊一出我最近看的，我觉得非常好看的一个韩剧啊，在 Netflix 上面的，叫做《我的新创时代》。好不好？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听我讲这两个题目的话，欢迎在 YouTube 上面加入我们 N 观点的会员，一个月75块，就是加入我们的馒头后援队哦。那等一下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结束后10分钟就会开始我们今天的 Mew Live Plus 的直播。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干爹时间了，我们的业配时间了。今天我们要业配的是这一档啊，这一档叫做什么？叫做汪喵式啊，是一个宠物食品哦。我跟你讲，我今天做到这一档业配非常开心哦。它的商品名称叫做汪喵式全方位营养鲜肉餐。那为什么我做到这一档业配很开心呢？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宠物的一个人，我是非常喜欢宠物的一个人。我以前呢、有养一只柴犬哦。那我这只柴犬呢？我养，就一开始是我妈他们养，但是后来就是我跟我太太养，然后我们把它养到19岁，那前几年才过世哦。那当然他过世的时候很伤心难过啦，可是老实讲，他陪伴我们在我们身边的那个日子哦，真的是很开心的，就像一个家人一样哦。好、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你有养宠物，你可能养的是猫，你养的是狗，那其实宠物啊，对于养宠物的人来讲就像是一个家人。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有养宠物的话，一般来说除非你养的是像乌龟这种东西，否则绝大多数的宠物的寿命都比我们短。 哦，那狗跟猫的寿命大概都十几年而已哦，所以其实在我们跟它相处的日子之中啊，我觉得真的是要珍惜那个日子，要好好的宠它们哦。然后呢，今天这一档业配这个汪喵食，我们要业配它的商品，就是他们的这个叫做全方位营养鲜肉餐，它就是给猫吃的，它是给猫吃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猫食哦。那今天为什么会做这档业配呢？因为这档业配是这样子，事实上这档业配是我去拜托来的哦。为什么？因为在差不多两个月前哦，我有个朋友，有个很厉害的电商界的高手哦，然后呢，他在他脸书上面说，诶，他投资了这家公司。我就说，诶，我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哦，他的眼光很好，所以他你知道他很挑剔啦，齁、哦、所以我知道说，哇，你会投资的公司，那这间公司不得了诶，齁、哦、所以我就进去看看他公司的产品。然后我看他产品啊，是卖宠物的齁、哦、而且看起来是真的还蛮厉害的。那我就问他说，诶，你为什么要投资这家公司？他就告诉我说，当然啦，一方面是因为宠物的市场很大嘛，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觉得这一家公司哦，这一个汪喵食，他们的创办人就是他们的创业团队是非常厉害的。哦、他们的创业团队哦，包含了一个这个专门做健康食品的一个这个递送配送服务的，叫做 VitaBox， 也是台湾的一个新创哦。包含了一家叫李德猫砂，也是一个蛮有名的猫砂的电商品牌，包含了一个叫做老饕厨房，哇，这个老饕厨房也蛮厉害，它是卖那种酥肥的鸡胸肉的一个电商哦，所以哇，它等于是第一个是什么营养专家，第二个是猫的专家，第三个是什么是好吃的东西的专家，这三家一起来要做什么，就是做出给猫吃的很健康又好吃的食物哦，所以你知道吗？哎，我觉得说这家公司哦，既然是我朋友他投资，一定是很厉害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哎，拜托啊，让我业配一下。你知道我业配哦，就当然我业配我会赚到钱嘛。可是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因为我们的宠物里面一定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宠物，我们的观众里面一定有些人养宠物。那我就希望说，介绍一个真正好的东西给我们的观众。如果你家有养猫，甚至你家有养狗，好，我真的都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他们这个商品，叫做全方位营养鲜肉餐哦，给他们给你的宠物吃哦。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就像我们人有时候会去吃大餐哦。我觉得如果你有养猫，你有养狗，他说这个东西狗也可以吃哦，所以如果你养狗，你也可以买哦。就是，但主要它是生产给猫的啦哦。那其实就是我们偶尔去宠爱一下我们自己的猫哦。然后这个产品它有个特色，就是它的主食啊是100%的鲜肉。好，那他按照他们的说法是说，猫是肉食性的动物，狗是杂食性的动物。那有一部分的那种给猫吃的食品啊，里面会有掺一些淀粉，这样对猫不好。而且啊，一个所谓的鲜肉主餐啊，它可以降低猫咪的肾脏疾病。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猫，我自己是喜欢养狗，所以我不会养猫。可是我跟大家讲，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养的猫啊，到了中年以后都很容易有肾脏疾病，因为猫啊，他们的这种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它吃一些比较咸或怎么样的东西，其实对他们的肾脏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其实给猫吃的东西，猫是绝对不能吃人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否则他们的健康就会被搞坏。好，所以其实他们这个鲜肉主食就是专门为了猫而打造，而且他们很有趣哦，就他们一份主食有一包的肉，再加上一包的那个营养粉，然后那个营养粉里面有八种猫咪所需要的那种健康营养成分啊，所以你等于是你在准备给猫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肉弄进去，再把粉弄进去，然后再搅一搅啊，听说非常好吃哦，因为他们听说做过100只猫的实测哦，那100只猫都很喜欢吃啦。所以我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特惠是什么？就是一个15包的组合。那15包的组合原本在他们网站卖是卖999，可是呢，我们帮大家争取到100块的折价，所以你现在只要用899的特惠价就可以买到15包它的这个鲜肉主食，平均一包才60块左右而已，60块不到，比60块少一点点。哦，所以其实还蛮便宜的哦，就是你在外面买个猫罐头什么之类的，一个也要六七十块耶。哦，所以其实老实讲，如果你家有养猫， 欸，我真的很建议你可以买这个15包回去吃，给你的猫吃试试看，看他们喜不喜欢吃。如果喜欢吃就继续买，因为你知道我们家以前有养狗，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我自己大概每一两个礼拜都会想办法买一些好吃的东西给我家的柴犬吃。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养宠物的主人会做的一个事情啦。所以我鼓励大家哈，如果我们 N 观点的观众或听众，你家有养猫或者是养狗，赶快把它买爆哦，在我们的影片的文字区有我们的 N 观点特惠的连结，你要一定要从我们的特惠的连结进去才有这个899特价哦，到原价999，我们特价899，帮大家省100块，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划算。好，那所以那就是强力推荐大家把它买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台湾的公司，它是一个台湾的公司，他们的团队都是台湾的电商团队一起出来做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台湾的怎么样让台湾更厉害，就是我觉得要学习那种韩国人的精神，就是台湾人买台湾产品，台湾人买台湾产品。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场，就是我们的业配，我们谢谢我们的业配的这个汪喵士给我们的一个支持哦，也希望大家把它买爆，好不好？我们 N 观点之前真的很厉害，我们之前棉朵云买爆，我们之前高家老菜谱买爆，那我现在让大家再发挥是你们的实力哈，把这个汪喵士买爆，让大家知道我们 N 观点不是开玩笑的。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题目了，我们今天业配时间十分钟哦，我们之前有一次讲十几分钟被嫌弃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能讲超过十分钟。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要聊，最近在网络上应该大家都常常看到有很多人在吵架，吵什么呢？就吵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美国总统大选。最近这个美国总统大选非常激烈，在美国很激烈，在台湾的网络世界上也非常激烈哦，很多人在网络上在脸书上面发文互相抨击哦，那连我有时候也不小心参战了一下。那事实上这件事非常有趣，因为你知道之前有一个那个媒体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台湾啊是全世界国家里面极少数川普的支持率超过五成的，也就是说在台湾啊，你在路边啊访问支不支持川普，可能有两个就有一个是支持川普的。那当然以全世界的角度来讲应该算蛮高的，美国可能也有五成，然后那台湾有五成也是蛮厉害的。那如果以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我自己是比今年年初的台湾总统大选我觉得还更紧张一点点。诶，那个棉朵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棉朵云哦，我看看聊天室有讲棉朵云老板要跟我们在年底前再推一档，所以我们年底会再推一档棉朵云，因为有些人没有买到，很可惜哦，你就等到年底那一档吧。好，然后那个 Snug 的 Snug 要买 Snug 的那个除臭袜要赶快买哦，因为我们到月底这一档就结束，我不喜欢合作没有结束时间，所以我们月底就会结束，要买赶快去买哦，大概就这样。好，那这个回答聊天室，因为聊天室有人在讨论这个业配。那为什么我个人哦，对于美国这次大选比年初的台湾总统大选还紧张？因为在我当时的模型里面呢，蔡英文绝对是稳赢的。我当时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韩国瑜可以赢蔡英文哦。当时其实所有的数据都告诉我蔡英文稳赢。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我也很认真的替他做了一个模型。但是这次川普的选情就是真的很紧张。好，当然了，你如果看主流媒体民调，川普是落后很多。但是在我的模型里面，川普是蛮有机会赢的。可是他虽然有机会赢，但是那个领先幅度极小，随时会被翻盘啊。然后呢，所以我自己是还蛮紧张的。可是你知道最近突然啊，在台湾的网络界有一些那种比较偏左派比较偏进步派的一些 KOL， 我们叫做网络的意见领袖，或者是一些粉丝专业，他们最近开始拼命的发表一种言论，你知道什么言论吗？两种言论。第一种言论叫做台湾人支不支持川普没有屁用，你干嘛支持川普，你又没有票，台湾应该要两边押宝，你们不用去支持川普，你们没有票啦，不用在那里好像台湾人支持川普，就说你没有票就好，就说你们我们台湾人不要表态，不要两边都要押宝。这是第一种风向。第二种他们在带的风向叫做拜登也会反中哦，你要支持拜登，拜登也会反中，不是只有川普会反中，拜登也会反中。 哦，那当然啦，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些左派进步派的这些意见领袖，哦，他们就出来开战，哦，出来开战说支持川普的人啊没有进步价值之类的啊，或者是哎一些各种批评了，哦。结果哇，这个冲突后来就全面就引爆了，哦，所以在网络上就引发了大战，哦，就是支持川普的跟反川之间的就大战。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来聊说，哎，如果我们身为一个台湾人，请问大家，你觉得台湾人应该要挺川普还是要挺拜登？台湾人应该要挺川普还是挺拜登呢？老实说啦，我给大家一个答案啦，叫做这个问题哦，很无聊，这个问题很无聊。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全体的台湾人。台湾有2300万人，台湾的2300万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决定你要支持川普或支持拜登。这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喜好去决定要支持川普或拜登。所以啊，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什么大义的名分，说你是台湾人你就得支持川普，你是台湾人你就得支持拜登，不是这个样子。我自己是支持川普的，可是我绝对不会说，如果你支持拜登，你就不是台湾人，你就没有资格当台湾人，或者是说你不支持川普，你就没有资格当台湾人，这不可以这个样子讲，你知道吗？我觉得绝对不能够这样子讲的。这样子讲，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说，只要跟我的意见不同的，都去死一死算了的意思。好，哦，我们不能够这个样子。好，哦，你要知道，拜登他这次不是有个失言吗？他有个失言叫做：你如果不投，你如果去投川普，你就不是黑人。哈，哦，拜登在这次选举的一个很知名的黑失言，就是如果你黑人跑去投川普，就不算黑人。那当然，这句话在当时哦，媒体刻意把它压下来，否则我告诉你，这句话如果是川普讲，早就被战翻了，哦，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媒体对川普没有真的很公平啦，哦。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如果说你不支持川普，你就不是台湾人，或者是说你不支持拜登，你就不是台湾人，你不觉得都有点夸张吗？好，没有人可以替你决定你该支持谁，你就依照你自己的信念，你依照你自己的喜好，你自己依照你觉得支持谁比较符合你的利益，你可以决定去支持谁。好，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虽然我100%支持川普，但是我尊重任何人都可以支持拜登，我尊重任何台湾人支持拜登的权利。好，那今天既然是那个美国选举前的最后一集了，所以就跟大家讲一下说为什么我支持川普。为什么我跟你讲，有些人最近在说啊，有些人那些什么民进党啊，4年前支持希拉蕊克林顿啊，现在改支持川普之类的，哎，真的是风向变得很快。哎，我跟你讲，不是，我跟很多人都这样。老实讲啦，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关注美国总统大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当时觉得克林顿一定会赢啊，我觉得希拉蕊克林顿一定会赢啊，我觉得川普根本不会赢，所以我跟那个时候的所有的主流媒体民调都告诉我川普绝对会惨败，哦，所以你知道吗，我其实在2016年美国第一次川普上任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川普当总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认真思考过川普的主张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干嘛呢？希拉蕊应该会赢吧？哦，而且你知道我之前讲过，我在2016年之前，我是支持民主党的，哦，在川普上台之前，我是支持民主党的，哦，在奥巴马8年执政的时候，我支持民主党的，哦，所以我现在很后悔，你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当时错了。好，哎。大家不要在我们的频道骂百灵果，好吧？我真的觉得百灵果虽然立场很多跟我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他们也算是很诚实在面对自己的意见的一个频道。那我们就是我很多的看法我不认同他们，但是他们是很诚实面对自己的一个频道。好，哦，那当然你也可以不认同他们，你也可以觉得他很多地方错了。好，哦，但是我觉得不用去黑他们啦，我觉得不用去黑他们啦。好，哦。那所以我自己讲，4年前我也不支持川普，那个年代我还是支持所谓的这个传统的民主党。但是呢，为什么我现在反过来支持川普？因为你知道吗，自从川普胜选之后，他让我发现一件事，他就让我发现所谓的民主党 早就不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民主党了。我以前觉得我自己是所谓的自由派，可是我后来发现自由派这三个字，民主党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叫自己自由派了，所以我现在我后来都叫他们进步派。好、哦，那里面没有资格叫自由派这三个字。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民主党没有资格叫。你就知道我从小不能讲从小了，我大家都知道我很推荐《白宫风云》，对不对？《白宫风云》这部《白宫风云》这部片里面的总统，他们的执政团队是民主党的。我看了《白宫风云》看了七季，你觉得我的脑袋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那种民主党的思想？我认同是对的。可是我告诉你，当川普选上之后，我发现现在的这个民主党，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左派、自由、进步派，已经堕落到极点，已经邪恶到极点。好、哦，已经为了要攻击他们不认同的人，连良心都丢在一旁。所以我无法接受现在的。所以为什么我支持川普？第一个，我原因是我支持川普的勇敢的对抗现在这个已经完全走歪的民主党在搞政治正确这件事情。我已经受够这些所谓的左派进步派，他们对于无论是言论自由，无论是对思想自由，无论是对于很多正确的观念的错误的扭曲的做法，我已经受够了。而我跟你讲，我认为其他的人哦，其他的如果是其他的共和党的人选上，我觉得他们没有这种勇气对抗政治正确。老实讲啊，川普就是半个疯子，你知道吗？川普就是半个疯子。可是你知道吗？只有川普才敢对抗这种政治正确。真的，我跟你讲，一般的那种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保守派、右派的人选上之后，就会想办法在政治正确的议题里面闪躲一下，他不想被攻击，谁想被攻击？只有川普哦，就是有点疯疯的，有点疯疯傻傻的，但是也很直，他敢对抗这些政治正确。好，我觉得这一次上个礼拜我们谈《纽约邮报》的事件嘛，就是爆出这个小拜登 Hunter Biden 的这个丑闻的这些事件，你不觉得这次《纽约邮报》的事件已经完全显示这些所谓的进步派的嘴脸是多么恶心的吗？我讲的这个进步派的嘴脸，我讲的是 Twitter。我讲的是 Facebook， 我讲的是 New York Times， 我讲的是 Washington Post， 这些人以为自己是最先进的，自己是最高尚的，自己是最文明的。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完全双标，他们完全依照自己的啊、哦，这个是拜登的丑闻，绝对不能让他上，不管是对是错。哇，这个是川普的丑闻，一定要把它做大，不管他是对是错。这早就不是我当年认识的自由派。我当年认识的自由派有良心呐、啊。现在的这个 Twitter， 他们有良心吗？这是我支持川普的第一个理由，是我支持川普，他是少数有这个勇气能够敢对抗政治正确的人。你知道吗？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哦，我看到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像川普那样一直讲 Law and Order， Law and Order。不会嘛、哦、我会说啊，黑人的命很重要，真的，我们是全民的总统，我们努力的改革司法。诶，连我这种中间偏右人，我都会讲这种很冠冕堂皇的话，能够只有川普他敢对抗这样子的政治正确。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支持川普的是，川普是真正敢去对抗中国的。好，现在这些所谓支持民主党的人就说拜登也会对抗中国。我告诉你，真的，我不相信拜登会对抗中国。我觉得拜登他选上，他可能不会完全跟中国和好，可是他绝对会收敛跟中国之间的冲突。而你知道会牺牲的是谁吗？我觉得会牺牲的其实就是台湾。我告诉你啊，川普在过去这一年拼命卖台湾武器，对不对？这里面的武器里面啊，我告诉你，有一半是民主党执政的时候是不可能卖给台湾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无人机，哦，川普他们卖台湾无人机，那个无人机是什么？是可以进攻的，它不是只是纯防守的武器，它是可以飞到中国沿岸去进行这个斩首任务的。我告诉你，民主党就不可能卖给台湾这样的武器。好，所以我不是说 美国的确整个有个大趋势是对抗中国，可是事实上共和党跟民主党两个党在对抗中国这件事情的决心完全是不一样的。共和党的立场是要把中国打趴，打到倒退二十年。民主党的态度比较是好啦，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多获得一点点好处。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其实并不相信拜登跟民主党上台会把中国继续把它打下去，我觉得就会找一些理由，找一些台阶和解。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齁、哦。这对美国也不好，齁、哦。但是当然对台湾更不好。齁、哦。所以这是我自川普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是我认为川普如果当选美国总统，对于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经济都非常有帮助。齁、哦。我自己是什么？我自己是美股的一个投资人嘛，所以我当然很在意美国的股市会不会涨嘛。所以当然啦，我必须说以美国的国力来说，不管川普上或拜登上，我觉得美国还是都会往上走。可是我就说，我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应该会是比拜登的经济政策好的。你知道拜登啊，他说他要加税，那他要加的一个税其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税，叫做企业的所得税。现在在川普执政时代是 21%, 到拜登他想要拉高到 28%, 也就是说假设我今天企业我原本我企业赚1000万美元，我要缴210万美元的税，现在呢我赚1000万美元，我要缴280万的税。你觉得这件事情会对经济有帮助还没有帮助？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对经济绝对是有害的。因为当你拿走了大家赚钱的所能获得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大家就丧失了动机去把公司搞得更好。哦，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哦搞重税能够把经济搞得很好的。哦，所以我个人觉得，从我自己的投资人的一个角度，或者是我觉得台湾的整体经济也受惠于美国的经济嘛，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或从台湾的经济的角度，我都相对是支持川普的。好，当然啦，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我讲了我支持川普的三个理由。那当然如果有些人说我完全反对，可是我不太记得你的这个论点是什么，你可以重复讲一次，我们不会重复再讲一次，你就回头听就好了。可是呢，我要讲说，其实我相信我们的观众跟听众，因为我们支持川普很久了，所以说不定有一些反川的人听不下去，所以我们的观众跟听众里面挺穿的多一点点。好，但是呢大家在聊天室也可以互相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然后大家自己在自己的个人脸书也都会讲自己的意见。但是我就是觉得齁，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做一件事，就是不要对于另外一边的人做人身攻击啦齁。我们不要对于那个任何就是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做人身攻击哦。齁，那像某个这个知名的这个意见领袖，他就说跟川普支持川普是跟魔鬼做交易，我觉得这样的用字对我来讲就不是很好。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说我跟魔鬼做交易？我觉得我做的是对最正确的，对全世界人类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嘛。好，哦，所以每一个人支持每一件事都有他自己的理由，你可以不认同，你可以反驳他的看法，你可以告诉他说我觉得拜登也会抗中，哦，然后理由是什么，然后他的历史怎么样支持我们，怎么样支持他抗中。但我觉得我很难被说服拜登会抗中啊，毕竟他跟中他的家族跟中国的利益牵扯太深了，所以你很难说服我。但是我不会说我一定要说服你，哦，那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好，哦，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题目，我们讲台湾人你该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拜登。我讲了我支持川普的理由，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位观众每一位听众，你们都有自己的借口，你们都有自己的理由，你们都可以有自己的决定。好，哦，我们不需要被台湾人这个大名号这个绑架，好像台湾人不支持川普就是罪恶，或不支持拜登就是罪恶，我觉得没有这样这一回事。好，哦，好。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那就是讲这个台湾人该挺川，哦，还是挺拜。啊，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题目。今天我们第二个题目呢，我们要来聊一下 这个武汉新冠肺炎的一个疫苗哦。那最近呢，这个全世界的疫情都在升温之中哦，所以我在这里劝大家一件事，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台湾很安全。真的，我觉得大家，我现在走在路上看到大家很少戴口罩，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警醒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欧洲之前啊，那个捷克跟台湾最近不错，那个捷克疫情也控制得很好哦。但是呢，很不幸的，他们就在一瞬间就崩盘了。哦，捷克的防疫在一瞬间就崩盘。哦，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然后我觉得，或许夏天的时候大家戴个口罩觉得很闷，但是最近天气变冷了嘛，所以大家应该要把口罩重新戴上去了，好吧？好、哦，他最近是美国现在开始了第三波的疫情、哦、美国在六月底爆发第二波，后来控制住了、哦、但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又冲上去了，这是美国的第三波疫情。那欧洲呢，则是差不多在两三个礼拜前就开始他的第二波。那我觉得这一波欧洲的第二波跟美国的第三波的疫情、哦、我觉得我猜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进入秋冬了嘛。你知道在所有的这个病毒的相关的实验就会发现，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病毒维持有传染力的时间会变长。所以其实很可能在夏天的时候，虽然你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夏天可能会消灭这个病毒，消灭这个疫情，后来没有发生，夏天的时候疫情还是在烧。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其实按照所有的实验的结果，就是真的天气比较热，病毒的传染能力是比较差的，病毒失去传染力、失去活性的时间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现在进入秋冬了，那病毒的生存能力变强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全世界好、哦、在未来几个月，我真的觉得那个疫情会持续的上升啦。好、哦、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小心要注意。台湾现在守得很好，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全世界真的都大爆发，台湾很难独善其身哦。好、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要小心。好、哦、那但是我觉得有这是坏消息，但是也有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嘛，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医生哦，现在已经知道要怎么样来对抗这个新冠肺炎了。也就是说在三月的时候，对于全世界各国的医院来讲，新冠肺炎是一个陌生的敌人，不知道怎么对付它。但是呢，对于现在对于大多数的国家的医院来讲，所谓的武汉新冠肺炎啊，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要怎么对付它了啊。所以现在这个虽然生病的人是往上冲，可是死亡率就下降很多，就死亡率就下降很多。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你一开始轻症绝大多数会好，那你如果开始呼吸有点困难，血氧开始降低，就给你用瑞德西韦，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变得更严重，我就用各种抗发炎的，包含的类固醇之类的药物来降低你的免疫风暴，那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每个医院大概都知道有个标准的 protocol 来医疗。所以其实哦，死亡率如果能够持续维持在低档的话，那虽然我觉得人数会冲上去，可是这个肺炎疫情就不会像三四月的时候对于市场或者对于全世界造成这么大的冲击哦。我们如果来看那个美国第二波感染的数据哦，我们来看这个美国第二波感染的数据。美国第二波感染的数据，它在单日的最高感染数，它事实上是美国的第一波感染的 2.4 倍。好，就是美国在6月底爆发的这个第二波感染，它单日最高的感染数是美国的第一波疫情的 2.4 倍哦。可是在美国的第二波感染里面的单日最高死亡数只有第一波的 50%。所以你知道吗，一来一回啊，美国的第二波疫情的死亡率只有第一波疫情的1/5。好、哦、所以虽然我觉得我们没办法说这个武汉新冠肺炎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流感，其实是我觉得就是严重很多的流感、哦、就是它没有只是比较严重，因为你如果要对比为那个流感的死亡率真的还是高不少啦。可是事实上现在对于现在的全世界来讲，这个武汉新冠肺炎的伤害或者是就是你怎么样应付处理，我觉得其实比上半年的时候好很多了、哦、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欧美人、哦、他们真的是很不爱戴口罩、哦、 你知道这个东西哦，大家有些人会怪川普，可是这跟川普没有关。你如果看美国的话，民主党的州也很多不戴口罩，就是很多年轻人都是支持民主党都不戴口罩啊。你说是谁影响？没有啦，其实这就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不只是美国啦，欧洲人也很多不爱戴口罩，所以他们的疫情是很难百分之百控制住的啦。那这是他们的社会文化，所以我们不能说你们这样就是活该，你们是笨蛋，那就是他们的社会文化。就跟我们台湾人会吃米，欧美人会吃面包，那就是一个社会文化，没有那么容易在一个疫情中就改变这个想法的。好，所以我们真正要等的是什么？就要等疫苗。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其实是疫苗的一个进度。好，今天来跟大家讲现在的三支最主要的一个疫苗的进度。那首先呢，现在的速就是疫苗的进展最快的是 Pfizer 跟 BioNTech， 就是辉瑞大药厂哦，跟 BioNTech 他们的一支 mRNA 的疫苗叫做 BNT162B2 哦，这一支疫苗呢，它在预计在下个礼拜，或者是下下个礼拜，应该是下个礼拜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分析出来了。理论上在11月中。他们会向美国的 FDA 申请紧急许可。那按照目前的理解，目前的一些新闻，美国很可能会通过这支疫苗，所以他在年底前就会开始分发，开始使用。当然啦，轮不到我们一般人使用。那这以美国的角度来，应该会优先给医疗人员使用吧，我想。按照我现在看到的一些新闻消息，就是说如果一切都顺利，一般的美国人可能在明年的第二季可能可以用得到这疫苗。就是说虽然他们有很多疫苗，可是这些疫苗要优先给就是优先族群打，就是这样。那现在这个 Pfizer 的这个疫苗啊，据说进度最快是在爱尔兰。爱尔兰听说在11月份就会直接批准哦。所以有没有机会我们在下个月我们就看到爱尔兰先批准，然后11月中 Pfizer 他们向美国的 FDA 送交这个紧急的许可，紧急用药的许可，那可能在 maybe 我不知道他们要审核多久啊，通过 maybe 12月份这一档疫苗就可以上市、哦、那一般人一开始打不到。好，那这个是目前进度最快的一个疫苗。那进度目前第二名的疫苗是 Moderna 的这个疫苗，也是之前很有名的，就是之前我一直觉得 Moderna 是第一名的，可是我这个礼拜做了一些最新的进度的调查之后，我发现 Moderna 的进度好像慢一点点，好，大概慢刚刚辉瑞的慢大概两周左右啦。好，那这一支疫苗叫做 mRNA-1273 哦，那现在呢，根据 Moderna 自己的说法，他们之前有说过他们10月底可能就有能力去判断这个疫苗有没有效了、哦、但是呢他们这个看法这个说法不一定会出来，就是说他们可能有看法，可他们会不会对外公布我觉得不知道。那他们目前是说他们预计在11月底或者是12月初会向 FDA 美国的 FDA 申请紧急的许可。哦、我看到一个日期是11月25号啦，所以顺利的话这一支疫苗也会在年底前、哦、可以打、哦、那当然啦，我们在五六月份的那个时候我们说疫苗的时候，当时我们认为最快速的疫苗应该会是这个牛津的那个疫苗，就是 AstraZeneca 的 AZD1222 这一支疫苗。可是呢很不幸的，因为他们在之前在美国在做人体实验的第三期的实验的时候，有发生一些不明的不良案例，所以他们后来排除了那个案例之后，花了一些时间才重新开始进行实验，所以他们的整个进度是 delay 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它的进度最慢。然后按照他们的说法，可能到12月才会知道这个疫苗有没有效。那所以可能是这三支疫苗里面会最慢上市的。好、哦，那还有另外一个疫苗是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啦。那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之前也出了这个就是不明原因的不良反应、也被排除了，所以现在又重新进行了。可是原本Johnson & Johnson他们也是说他们10月份就要送交这个紧急的这个 EUA 的申请、哦、紧急用药的申请，但是看起来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赶不上第一波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 Pfizer 的疫苗跟 Moderna 的疫苗很有机会 陆续会在11月份申请 EUA 就 FDA 的紧急用药的许可，可能在11月底12月初12月中 maybe 就会通过，那我们终于就会有疫苗了，我们终于就会有疫苗了。那所以很有名的这个美国的传染病专家 Dr. Fauci 他就说年底前应该会有疫苗上市，优先打在一些最需要的人身上。当然啦，疫苗出来之后是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呢？我觉得不一定。那依照我们对于疫苗的原理的一个理解，就是疫苗它就是让你身体记住一些免疫反应，所以呢如果今天你已经打过疫苗了，那你又不小心接触到病毒，你的身体可能很快就会产生抗体把病毒消灭，好让你的身体不至于在病毒，因为病毒进入的体内会大量的复制嘛，我们就是要在它复制前把它消灭。可是呢疫苗为什么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有效，就是因为这个疫苗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产生的状况不一样，可能在你的身上会产生很大量的抗体，可是在我的身上也有产生抗体，可是没有那么多，所以没有办法完全压制那个病毒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疫苗这个东西即使出来它都不能够到百分之百把这个病毒消灭掉。好，不过呢而且其实这个病毒也有不同病毒株哦。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些实验的结果，就是这些疫苗像 Moderna 的这个 Moderna 的 mRNA 疫苗，它对于两种不同的病毒株的产生的反应的免疫反应也不太一样。就是有对某些病毒株特别有效，对于某些病毒株的效果就稍微差一点点。所以基本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状况。但是无论如何啦，至少以目前所有的实验结果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目前的这几支疫苗理论上应该都是有效的，只是它的效力到多少，能不能百分之百免疫，或者是它打过这疫苗你未来身体产生抗体能够产生多少的抗体，就每一次可能就不太一样，大概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可是呢我个人是觉得只要疫苗出来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疫苗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疫苗是可以大幅降低这个传染病毒的传染人能力的。这什么意思？就是举个例子来讲，假设我今天我身上有武汉肺炎的这个武汉新冠肺炎的病毒，然后我身边我今天接触了十个人，这十个人呢，因为他们身上都没有抗体，所以我跟他们接触完之后，这十个人就有八个人被我传染，就有八个人被我传染。对不对？那所以我就把这个病毒传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今天这十个人全部都有打病毒，然后呢我今天把我身上有这个病毒，我遇到这十个人，结果最后很可能这十个人只有一个人他的身体的体内的这个抗体的反应没有那么好或者怎么样之类，他被传染了。所以他就会大幅降低传染的能力。那病毒一旦不具备很强的传染的能力，他就只会零星的产生疫情，它无法变成一个大规模的爆发。我觉得这个是疫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哦，所以很期待说这个疫苗能够赶快出来哦，真的蛮期待这个疫苗能够马上出来哦。好，那这个是今天的第二个题目哦，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肺炎疫苗的最新进度，所以大家不用灰心哦，我个人觉得说这个肺炎的疫苗的状况还蛮值得这个。就是没有还不错啦齁，蛮怎么讲，就是蛮值得期待的，我认为是应该会有相当的效果，即使不到百分之百有效。好齁，那个因为这个聊天室我刚刚没有注意看啦，但是如果有人在里面不断的跳针或不断的做人身攻击齁之类的，就麻烦大家提醒我，我就把它封锁。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我们就来进入我们最后一周的美国大选的选情预测。那当然啦，其实我跟大家额外多讲一次，就是其实我后来觉得我决定还是要在礼拜天的晚上或者是礼拜一的晚上会更新一个最新一版，但是因为我们的 MuLive 下一次的 MuLive 就是下礼拜三嘛，那时候美国已经在投票，我就不预测了，所以我们今天会是直播的最后一次预测。那我们的真正的 final 的预测，就是我们的盖牌的那一次，我们的盖牌就是应该在礼拜天的晚上或礼拜一的晚上，我会在我们的 Telegram 频道以及我的 N 观点的粉丝团，我们会贴出我们最后的一个 猜测预测结果。好，那所以我们好，那最后的结果我们就下礼拜天或礼拜一。好，因为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数据会在礼拜五才会出来，包含了礼拜五的股市收盘，以及在礼拜五会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指标叫做消费者信心指数啊，所以这两个指标在我的模型里面都有，所以礼拜五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我其实就可以做某个程度的封关，然后就是我的封关预测。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 Telegram 的，赶快从我们的下面的连结去加入哦。那好，就然后或者是加入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丝团。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最近的这个一个礼拜的选情的变化。那这个礼拜，这个最后一个礼拜真的是还蛮多事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Hunter Biden， 就是拜登的儿子啊，流出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不检点哦，所谓的性爱、吸毒，跟可能跟未成年的人的一些照片，好，那跟影片，好，那这件事情当然在 Facebook 跟脸书大多数的状况是被封杀的，可是其实资讯是挡不住的嘛，所以其实看起来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好，那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影响到选举呢？老实讲啦，我并不太清楚会怎么样影响选举。这个东西有些人会看到会觉得这是一个恶劣的选举手法，所以反而更支持拜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有一定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你拜登一家好乱哦，我不要支持拜登。好，那所以严格来讲，对于 Hunter Biden 他的这个事件，这个流出许多不雅的照片这个跟影片的这个事件，对于选情的影响，我觉得比较是不是那么容易估计的。我觉得可能对于拜登阵营说不定小扣分，但是也不一定了。所以我觉得在我现在的判断里面，就是没有特别针对这个事件去做任何的反应啦。那我有看到一些说法是说， Hunter Biden 闹出这个事情哦，所谓的保守的白人女性的票会更倾向投给川普，那会不会这个样子呢？诶，我也不知道。所以可能就我反正无论如何，我们在模型里面是无法 factor in 这个事件的哦。这个事件我觉得太难预测。好，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是股市哦。那股市现在还是涨涨跌跌，所以很难讲哦。我们得看到周五的收盘。但是呢，在这两天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件事情对于选票是有很大的影响哦。就是那个美国哦，正式的参议院正式Confirmation 了 ACB Amy Coney Barrett 作为第九位大法官了。那这位 ACB 的大法官啊，哦，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目前看起来，我认为他上任啊，对于川普的拉丁裔的选票，就 Latino 的选票跟白人女性的选票，应该都有顾票的效应。因为啊，你要知道，其实大多数的 Latino 他们是天主教徒比较多，在美国这边，好，所以其实任命一个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女性的大法官，然后是天主教的，我觉得对于拉丁裔跟那种所谓的白人女性选民都是有顾票效应的。我觉得光这一点啊，其实就会帮助川普在佛州跟宾州的选情了，好，然后。当然啦，那你如果有在关心看我的粉专的话，你会发现我最近有在贴哦，那个因为在 PTT 有些人在统计那个佛罗里达州的邮寄选票，以及这个所谓的 in person 的 early voting， 就提早的个人的亲自投票的数据。那目前从这些数据来看呢，我觉得佛州川普的这些数据是还蛮漂亮的，齁。那不过我也要跟大家讲说，其实我的模型同样没有计算这些所谓的邮寄选票的数据跟提早投票的数据，因为我们的模型很早之前，我们在一个月前模型就已经开始预测了嘛，我就已经弄好了，所以我其实是不会把这些数据放进去的哈，这不在我们的因子里面。可是目前我们从佛罗里达州的这些所谓的邮寄 vote by mail 跟这个 in person 的 early vote 的就邮寄选票跟提早投票的数据来看的话，川普目前是蛮有利的哦。在那个在民主党的大票仓，就是迈阿密和佛州的民主党的大票仓，目前看起来民主党的整个的领先的幅度其实比2016年的时候少蛮多的。
好，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连大票仓这边都如果迈阿密川普追了 10%, 那整个佛州我觉得川普就是很稳的拿下来了。哦，我自己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当然这个不在我们的模型里面，那我是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数据啦，我们作为一个参考齁。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开我们今天的模型啊，我们来开最新的模型出来的一个数据哦。好，这个模型的这个数据啊，最新的我们的估票是川普278张的选举人票，拜登223张的选举人票，还有37张未定的选举人票哦。那我们的模型基本上我们现在只预估所谓的八大摇摆州包含了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Pennsylvania 宾州、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明尼苏达州。好，那我先跟大家讲哦，如果到时我们开票基本上只预测这八个州。好，那这个八个州呢，按照我们上周的规则，就是正确五个算及格，六个以上算成功。好，那我必须说我们到时候可能会不会有些其他的州翻盘，像举个例子，内华达州目前我是给民主党。但是有没有可能内华达州翻盘川普拿下，有可能，但是我们就不预测。或者是乔治亚州我现在是给共和党，好，给川普，但是如果乔治亚州翻盘那我们也不算，好不好，我们就只看这八个州啦，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算每个州，所以我们就来看这八个州哦。那这八个州的状况是这样子，首先我们来看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呢，本来在上周是拜登稳拿的，就是拜登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礼拜川普追上来了，已经追成5-5，而且川普有些微的领先，好，些微有些。然后我看聊天室有人说德州，我告诉你德州绝对不会翻盘，德州现在的 early voting 的数据看起来川普要大胜，德州绝对目前的早投的数据看起来川普绝对会大胜的，所以任何说德州会翻盘的媒体都是非常外行，都是非常三流的媒体。我知道像我今天看到英国的 Financial Times 就说德州危险，我告诉你，哎，怎么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就是就是从所有的数据来看德州就是非常稳。好，那我们德州不在我们的预测州了，因为我就认为德州是川普稳拿的。好，那我们八个摇摆州第一个开的是亚利桑那州。好，55%，所以在我们现在的地图是灰色的。川普有非常非常小的差领先。好，但是我跟你讲在上个礼拜亚利桑那州川普是落后的，而且是我是call给拜登的。第二个州是佛罗里达州，川普明确的领先。好，我认为最后投票出来川普可能会得票数会领先 2% 到 3% 以上，哦，佛罗里达州川普应该是稳的。接下来第三个州是密西根州，密西根州呢现在也是5%，所以它是灰色的，而且拜登在密西根州目前看起来有微幅的领先，哦，密西根州。啊，下一个州是俄亥俄州，我觉得俄亥俄州在本次选举很难算是摇摆州，因为目前所有的数据从几个月前俄亥俄州川普都是领先的，所以俄亥俄州一直其实就是川普赢了。好，那接下来呢，欸，很重要的翻盘就是宾州了。我记得上个礼拜宾州好像川普赢，其实是扣给川普，可川普赢一点点，可是在这个礼拜宾州的数据转为川普大赢了。好，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宾州川普也蛮稳定的，应该可以拿下来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可能跟上个礼拜因为他们辩论嘛，然后这个拜登就说他反对石油产业，他觉得石油产业他减少对所有石油产业的补助，联邦补助，然后他有说我不反对这个水力压裂这个页岩油的，但是后来又被减出很多那个他讲过的东西哦，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看起来拜登的选情在宾州是崩盘的。好，哦，这是看起来宾州应该会是川普拿下。好，那接下来是下一个一样是这个五大湖的这边铁锈带的威斯康星州。宾州的代号是 PA, 好，哦，PA。威斯康星州呢这边呢，好，哦，川普的领先差距变小了，所以他会变成55%，不过川普还是微幅领先的。好，哦，北卡 没有疑问，川普会赢。哦、那明尼苏达州呢，是我们上一个礼拜额外新增的预测的摇摆州。之前我也一直觉得是民主党的很稳定的蓝州，可是目前看起来，因为它是 BLM 的运动的发起地嘛，所以我觉得可能那边的人对 BLM 的受害最深吧。所以现在川普在明尼苏达州有领先，哦、然后目前应该是领先超过1% 以上，哦、所以这是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体而言，川普现在稳拿的是278票，拜登稳拿的是223票，还有37票未确认。那这个数据的话呢，就是川普赢了嘛？为什么？因为美国总统选举谁拿到270票，谁就赢了。谁拿270票？那我今天就算把灰色的三个州，亚利桑那州、威斯康星州跟密西根州这三州都给拜登好了。川普还是赢，因为他目前的红州就已经拿了278票。这里面最关键的当然就是宾州了，因为你拿到佛州的29张票跟宾州的20张票之后，就算密西根、威斯康星、亚利桑那全掉，川普也会赢。好、哦，那但是我们现在依照我们目前的数据来扣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数据把亚利桑那跟威斯康星扣给川普，然后把密西根扣给拜登。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川普拿下亚利桑那跟威斯康星，拜登拿下密西根的话，他们最后的两边的票数就是川普294票，拜登244票。好，那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目前的我们的状况，好，出来的数据是这个样子了。好，那就看看咯，好，我们不是说一定百分之百准的啦。好，那我们到礼拜，下礼拜一吧，礼拜天的晚上或礼拜一的晚上，其中一个晚上我们会更新最后的预测，好吧？那我觉得这个最后的预测应该不会翻版太多吧，应该不会跟这个版本差太多吧。不过其实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就有一些变化，像亚利桑那州其实川普就追上来了，可是威斯康星州跟密西根州事实上川普也被拜登追上来，哦、那但是宾州我觉得有很重大的变化，就是宾州的川普领先，原本领先的差距没有数据没有很大，但这个礼拜宾州我觉得到达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领先的一个幅度了。好，当然啦，我们这个模型跟所谓的主流民调出来的数据还是有定的差距的，所以一个礼拜之后就知道我们的模型是不是能够把主流民调打脸，还是我们的模型根本很愚蠢，然后换我被打脸把脸打肿也是有可能的。我们没有，我们做这个预测一方面是好玩啦，一方面真的也是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办法比这些，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民调不准了，可是我们在想说民调不准可是我们有参考的方式吗？所以我们才想办法去推测，好，用一个模型来计算这样的东西。好，那我们最后就来看看这个东西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题目。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题目要来就是我们的 N 问的时间了。N 问。好，那我们今天的 N 问呢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 Podcast 最近的一些趋势，跟我们上周的 N 问请大家推荐排行榜50名以后的 Podcast。所以今天会选出五档我自己听过我觉得很不错的，没有那么红但是我觉得很棒的 Podcast 推荐给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Podcast 最近的一些趋势哦。那当然这个礼拜当然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你知道 Podcast 以前人家有说所谓 Podcast 三本柱，好，三本柱是什么？三本柱就是古癌、百灵果跟台通嘛。可是你知道吗，我前两天我看那个排行榜我吓一跳，这个排行榜里面百灵果掉到第三名，古癌掉到第五名，台通好像掉到第八名还是第九名，三本柱全部都被下榜了。发生什么事啊？原来有两个很强的节目冲进来了，一个是那个唐启阳，哦，就是人家叫他唐国师嘛，然后那之前叫唐立奇，哦，不知道大家知道，就是一个那个星座专家，出来开一个节目。然后呢还有一个知名的作家吴淡如也跑出来开个节目，那这两个人那名气很大，自带流量，哦，所以一上来当然就冲上排行榜的前几名了，哦。不过当然啦，冲上排行榜之后能不能持续留在排行榜也不一定，对不对？就是因为其实之前也有很多频道一开始就冲上排行榜啦，可是如果你做的东西没有办法留住人的话，那当然你也不一定能够留在榜上。可是当然啦，如果你硬要我说这个唐启阳跟吴淡如两个节目的话，我觉得
唐启阳是比较有机会长期留在前几名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台湾人很喜欢听星座，台湾人很喜欢听星座。但某个程度啊，那从我们的角度来，有时候觉得星座就是鬼扯一堆。可是哎，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听星座，我了解。所以这个讲星座的这种哎，可是他的节目是不是讲星座，我也不确定哦。说不定他的节目也不一定讲星座啊。所以反正就看看啦齁。那因为我没有真的去听他的节目，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节目讲什么。好啦，但是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觉得这是一个 Podcast 领域的一个甚至蛮大的一个新闻，没想到有一天会看到三本柱都被打下去。然后呢，这个其实就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哦，我认为未来的半年一年哦，会有更多的大咖哦冲进来做 Podcast， 会有更多。所以其实 Podcast 的大家如果你觉得现在 Podcast 就已经很竞争很辛苦，如果你现在就有做 Podcast， 然后你觉得哦好辛苦哦，竞争很辛苦，我跟你讲，未来的半年一年你应该会更辛苦。你会看到哇，又有一个人空降排行榜，那你就往后退一名了。好像我们 N 观点，我记得我们大概在一个月前，我们稳定的在 Apple 排行榜的10名到20名之间。但是呢，你知道我们最近大概就掉到30名左右了。为什么啊？其实就是又有越来越多的厉害的节目加入哈、哦。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这个 Podcast 的单元呢？就是我们想要替一些就是很不错的Podcast 节目，但他在比较后段班没有人知道，我们就把他推荐一下，希望给他们一些机会哦。你知道像我们之前不是推荐那个通勤十分钟吗？哇，他们真的很争气，现在就一直维持在前20名哦。那其实我跟你讲，我是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做 Podcast 的，你真的做 Podcast， 我要先警告你，做这件事真的很辛苦哦。好，他有三个地方很辛苦。第一点是你好不容易录好一个 podcast， 然后录好几集，觉得自己录得很棒，越来越进步。可是我跟你讲，第一个，除了你的亲朋好友以外，根本没有人知道你的节目，哦，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你有出节目，只有你的亲朋好友，啊，你的亲朋好友还不一定会听。第二个呢，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现有的 podcast 的听众哦，他们的时间都被占走了，他没有时间听新的节目。我自己就很清楚哦，因为我自己平均一天会听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 podcast， 因为我早上开车去上班，然后接下来开车回家，这个来回可能就一个小时。我每天会什么？我每天走去停车场的路上也有十分钟，我可能也会听。然后我每天做家事，在家里这个洗衣服、晾衣服也有个20分钟，我也会听。所以我其实每天都听超过一个小时哦。可是你知道一件事吗？我每天都有一个小时，可是我能固定听的节目不超过五档，也就是说除了这五档节目以外，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听任何新的节目，因为这五档节目我一定要听。所以当我一定要听这五档节目的时候，不管有没有更好的节目我都没办法听。然后呢，如果不小心有一档节目冲进我的视线范围，而且我觉得很棒我要听的话，你知道吗，原本的五档可能会有一档就会被我踢出去，我就没有办法听了。所以其实我觉得 Podcast 的市场好残酷呢，就是真的就是优胜劣败。你就是就很像那种有一部电影，不是说功夫吗，一横一竖，一个站着一个躺着。我跟你讲，我觉得 Podcast 一横一竖，你就是你要怎么样攻占这些听众的时间。如果你成功的攻占了这个听众的，我举个例子，30分钟的时间的话，就代表另外一个节目的30分钟被你踢下去。哇，真的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很残酷的一个事情。好，这是第一件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做 Podcast 你要了解第三点的辛苦，就是等你辛辛苦苦做了20集，然后开始你有听众哦，你可能在 Apple 排行榜第100名、哦、每一集有固定1000个人收听，然后呢你会发现完了，你也再上不去，你现在就是一直在100多名，然后你每一集也有1000人在听，他们也还会给你留言加个油，还发个 email 给你，你也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可是接下来你的问题是，你录20集，你每个礼拜录又录了半年，然后呢你一块钱都没有赚到，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在排行榜假设你是一两百名，你根本拿不到任何的业配，然后 Podcast 现在也没有广告，所以除非你自己有本事从你那个1000个听众去变现的话，否则你就算做了20-30集，然后你也累积一定程度的听众，你在分类排行榜进前10名，在总榜可能在100多名200名，
也没有很差的，可是我告诉你，你完全没办法变现。那这个时候你就完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你上也上不去，但是你不做又很可惜。就是古代有那种叫做极乐，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三国时代的一个故事，极乐啊，极乐哦。这个我对于三国有兴趣的，欢迎收看我们的英雄说书的 YouTube 节目频道，它也有 Podcast 啊，额外无情业配。但是你知道吗？哎，我真的觉得，我如果今天我辛辛苦苦做一个 Podcast， 然后我台 Apple 排行榜第120名，然后每一集有1000个人听。我真的会很尴尬，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做下去，好像有一点点成就，可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变成产出一个商业模式，怎么办啊？齁、哦、好啦，所以哎，这个就是做 Podcast 的辛苦啦齁、哦、但是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开心的地方，我们要介绍五档 Podcast 节目，所以如果你是被我们选中的这五档的话，恭喜你啊！可能你们明天、后天你们在排行榜就会往上爬一些些啊。我们之前有推荐的频道都有往上爬一些些了啊。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在 Podcast 在 YouTube 上面排名比较前面的一个节目，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帮助我们这个 Podcast 的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新的节目，让他们有一些曝光的机会。好，那今天就讲第一个好。我们讲啊，为什么我刚刚有人问说为什么不讲 Spotify 的排行榜哦？我觉得是这样子，从我自己的后台数据来看，台湾的 Podcast 大概有 85% 都是集中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大概占10几个% 而已，所以 Spotify 在台湾的目前至少在我们 N 观点的收听数据上面来看，似乎占的比例没有到很高，就10几个%。那、哦、大概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所以我们当然会讲比较主要的这个 Apple Podcast 的一个排行榜、哦、但是当然或许这个数据也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可能每个平台计算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所以我们很难跨平台比较数据、哦、这是我们目前理解的状况。好，那接下来就推荐五档、哦、接下来第一档我们要推荐的这档 Podcast 叫做城市好过日，城市就是 city 的城市，好过日就是好好的过每一天，叫做城市好过日。推荐他的人的代号叫做 AM， 事实上有好几个人都推荐这一档。那我来念一下 AM 的推荐词哦。虽然这档 podcast 比较多的时间在讲高雄市的城市历史故事，或者是对高雄希望的发展愿景，但是很多时候啊，会以高雄的观点出发去纵观其他地区，甚至延伸出对国家的想象。觉得相对现在比较多是从北部的观点往南部看，换个观点跟想法，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部分。加上内容都做得很扎实，话题也有开放性，所以是很棒的一个节目，希望推荐。好，那我有听这档节目，我觉得诶，真的讲得不错。我觉得的确啦，像我们这种可能从小生活工作都在台北的人，那你大家知道我其实我的妈妈的那一边是高雄人嘛，所以我之前常回高雄的冈山齁、哦、那可是老实讲我们当然还是台北长大的，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高雄没有那么熟悉。那我觉得其实这一档节目我听了几集，我觉得的确让我更了解高雄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如果你是高雄人，你应该要听这档节目。第二个呢，我觉得如果你不是高雄人，你是像我一样是台北人，我觉得这档节目会开启你对于台湾的另外一个城市的了解，去了解一群跟你生活的空间不太一样的地方的人的想法是什么。好，所以我觉得这档其实是一个至少对我来讲是蛮突破同温层的节目。好，它叫做城市好过日啊，这是我推荐的第一档。那我们今天推荐的五档节目在我们的这个影片下方都有连结，可以直接连到它 Apple Podcast， 或者你可以搜寻它的这个名字在你自己常听的 Podcast 的软体上面。好，这是第一档我们推荐的。好，那接下来是我们推荐的第二档哦。你如果是听我们的 Podcast， 在 Podcast 的 show note 也有连结哦。第二档叫做老少女乌龙茶哦，然后他是两个女生一起做的，那这一位他两个女生他都有推荐，所以我选的这个叫做梦梦、哦、他这个 ID 叫梦梦，他说、是 NDA 的忠实听众，最近也开始做 Podcast， 听到 NDA 提供这个机会忍不住来自介一下，我们这个频道的内容有书籍和影片讨论会，读书会的部分会在轻松的气氛中带领观众了解书中的内容，还会附上平易近人的日常生活例子，好让大家可以跟着实做。好，然后诶，我觉得这本 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听了几集还蛮舒服的，就很自然的就听完他们的节目了，然后就聊一些书，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有一些收获。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听一些人很轻松的聊一些书的内容的话，这个节目还不错哦，听起来蛮，就是你知道我觉得 Podcast 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我今天会推荐的这五档都是我一放下去我就可以听得完它整集节目的，我觉得这不容易耶，因为很多大家推荐的有些我听了三分钟五分钟我就听不下去就关掉了，而我今天推荐这五档我都可以完整听完，所以第二档叫做老少女乌龙茶。好，第三档要介绍叫做历史下酒菜，他的推荐人叫做新仲阿成，他说这是以不同于教科书上的观点，透过风趣且正确的方式讲述世界各地的历史。哦，然后优点一，主持人声音优柔，偶尔会带出一些逗趣的吐槽，巴拉巴拉巴。二，主题丰富多变，所以他觉得很不错，他觉得很好听哦。那是一个可以放松听的节目，可以在睡前或下班后听哦。好，那基本上我自己这一档，我觉得还我有听，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哇，真的讲的还蛮好的，然后他的题目都很有趣，所以这档我真的还蛮喜欢的。那它叫做历史下酒菜。那这是第三档介绍节目。第四档要介绍的节目呢我也非常喜欢。这档我也非常喜欢。哇，这档节目我觉得好厉害哦。这个叫做说不定是我今天介绍的这五档里面我最喜欢。因为我一口气连听了它三集。他叫做徐仲说实话，徐是那个双人徐，那叫双人徐吗？对，双人徐。那仲是那个诸葛仲尼嘛，就是一个人在一个中的那个仲，说是说话的说，实是食品的实，话是讲话的话。徐仲说实话，推荐人叫 FROA， 其实有两三个人推荐。他说这是一个传统美食家徐仲以及一位非固定厨师来宾王家平合力主持的 Podcast， 内容大多数在讨论台湾的传统美食来对应意大利的传统美食。我本身是一名厨师，王家平师傅也是我前老板，经由两位的对谈更认识台湾及意大利的传统美食。我跟你讲，这个节目真的厉害，我一听就连听三集，能够让我连听三集的节目不要小看它啊。好，那最后一档叫做故事爆米花，是由杰森史塔克所推荐的。他说人大你好，我想推荐故事爆米花这个亲子频道，最近因为 Spotify 推荐得知这个频道，放给家中双宝听之后一试成主顾，每个故事基本都五刷起跳，起初听以为只是有声绘本而已，但是陪小孩听之后才短短的几分钟才知道，短短的几分钟故事内会掺杂一些互动，最后也会给小孩一个简单的 take away， 就像我们的 new beginning 一样。我相信很多新加入我们频道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 new beginning 哦。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这个频道很适合爸爸妈妈放给小孩听。如果你的小孩是叫做两岁到七八岁之间，我觉得都会喜欢。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这个是爸妈用来带小孩的非常好的一个频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像我们家小孩快四岁了，三岁多即将满四岁，我女儿啊，那你就会想说不能让他整天看荧幕，所以虽然有时候会让他看看电视看看一些卡通，可是那个时间都是要控制的很少，可是呢然后他又很喜欢看书，可是看书也是耗眼睛嘛，所以你想说不要让他动那么多眼睛，那不要让他动那么多眼睛就要干什么，就要让他听耳朵嘛，所以我觉得这个 Podcast 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频道哈，强力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介绍五个频道对不对，可是我接下来还有三个频道要介绍哦。为什么我要介绍这额外的三个频道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三个频道它没有好到像刚刚那五个频道那么成熟，可是我觉得他们都很认真，我觉得这三个频道都很认真。第二个，这三个频道呢都是我们 N 观点的忠实的支持者，所以好，我们来介绍这三个频道。这三个频道就是有点类似，就是他们没有入选正规的五名，这三个是备取，好吧？其实比较像我有话要对这三个频道说了。第一个频道呢，叫做不努力大王。好，那对于这个做不努力大王的这个频道的我们的观众哦，我跟你说，我很喜欢你的节目， 然后我觉得你没有被选进前五名，是因为我不知道依照你的话题能不能长期经营下去。好，就是你讲在那个领域的话题，你自己亲身的体验，啊，到底能不能长期的做下去？哎，我觉得其实不一定。但是呢，我真的很喜欢你目前做的节目，所以我鼓励你，支持你继续做下去，说不定你到时候就变成一档很厉害的节目。好，不努力大王。第二档呢是叫做人生去聊聊，哦，人生去聊聊，那他也是一位，哦，他在上一次我们 YouTube 推荐的时候他就推荐他的节目了，所以我靠，他写超多这么有诚意，我只要念你一下。那我听了你的节目的我的想法叫做，我觉得你要想一下说为什么，因为你的节目是讲一些人生的话题，生活中的一些话题，其实我跟你讲在 Podcast 上这样的节目大概有100档200档吧，所以我觉得你要想一下说为什么别人要听你的，我觉得你要把这件事情找出来，就是同样讲个人生的一个生命中的话题，有这么多的可以听，那为什么我听你的呢？好，我觉得我建议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好，对你的节目会有帮助。最后一档啊，好，也是跟历史有关的，叫做始料未及。那你们没有入选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目前只有一集而已，好吗？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稳定的做下去呢？所以你们目前做的这一集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哦，所以我鼓励你们赶快多出几集吧。好，我们说不定我们半年之后再来一次这个五个 Podcast 推荐，说不定你们到时候有够多集，欸，我就把你们选进去了。好好，所以以上这就是我们推荐的五加三的频道，可是我接下来要推荐一档我自己喜欢的频道，我自己觉得也是因为我是爸妈啦，所以我会推荐的都是爸妈听的频道，叫做儿科知识家。我觉得那个儿科知识家，我觉得里面的题目都是爸妈很想听的。我那时候打开他的目录，我就说啊，这每一个我都要听，每一个我都需要听啊。所以儿科知识家，专业的小儿科医生所做的一档这个就是小孩生病叫什么处理的一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也推荐一下这档儿科知识家。那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直播下面的文字区都有每档节目的一个连结，并且在 Podcast 的文字区也会有连结。好，那接下来呢，就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下一期的 N 问嘛。我们下一期的 N 问呢，是我们的 N 问的第八期哦。那 N 问的第八期要问大家什么呢？哎，这一期的问题就是问大家说，请问你会投资加密货币吗？好，那你会投资吗？还是不会投资？好，你连碰都不会碰吗？还是你觉得应该要投资一点，还是要投资很多？什么是加密货币？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啊，或者最近很红的什么 DeFi 哦 ，DeFi 吧，我不知道，可能应该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念，反正就是加密货币啊，就很多年轻人很疯的，但是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喜欢啦，但是我们这一集就来调查，我们的 N 问就要问大家说，请问你会投资加密货币吗？如果你会投资，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不投资，你的理由又是什么？欢迎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N 问的第八集的连结点进去来回答，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要挑出我觉得最棒的五个答案。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那可是我们接下来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抽书嘛，对不对？我们要抽书了。好，那我们这个月的抽书是抽这本《川普向右，习近平向左》。那我们答应大家，本期要抽九位，对不对？我们本期要抽九位，所以来，我们就开始抽吧。好，第一位。好，第一位，其实这次我出的题目很简单，所以大家几乎都答对了。王先生，新北市板桥区光环路哈，不是光复路。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eric， 手机末三码22225。第二位，胡小姐，高雄市前金区中正四路啊。好，然后你的 email 前三码是 lunc。前四码 LUNC， 后三码657。好的，第二位。接下来第三位，蔡先生吧，台中市北屯区崇德16路。email 的前四码 BIRD， 手机末三码520。好，恭喜你抽中。
好，接下来第四位，第四位这是刘先生。好，那个云林县大碧乡上义村，然后 email 的前四码 JURR， 手机末三码368，好，恭喜你。好，这是第四位了嘛？好，那接下来第五位，韦先生，韦小宝的韦，新北市永和区中正路，然后 email 前四码是 GNSI， 手机的末三码837，恭喜你。好，这是第五位，12345。好，那接下来第六位，第六位李先生，高雄市左营区崇德路，今天好像男生比较多，手机的不 ，email 前四码 N396， 手机末三码539，恭喜你。好，那第六位，好，下一位，第七位卢先生吧，新北市汐止区樟树一路 ，email 的前四码 JER， 手机末三码299，恭喜，这第七位。第八位邱小姐，终于有一位女生了。台南市归仁区和顺路，那 email 的前四码 NAY7， 手机后三码317。好，最后第九位黄小姐，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 ，email 的前四码 WISE， 手机末三码141。好，那我们恭喜这九位都获得。好，余杰作家的这一本这个川普向右，习近平向左，恭喜啊，恭喜恭喜这九位啊，获得这一个很好，我自己已经看完了，我觉得是很好的书，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一样再次来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业配，就是这个汪喵式的全方位营养鲜肉餐，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由营养专家，然后美食专家加上猫咪专家一起研发出来的，超级，我觉得对猫咪来讲是绝对是你宠爱你家的这个宠物的一个大餐吧。而且重点是我们特惠价很便宜耶，我们原价15899，现在只卖899，便宜100块，这个比起外面的猫罐都还便宜。然后它是一包鲜肉再加一包营养粉，我觉得既健康又美味，赶快买给你们家的猫咪吗？而且狗听说也可以吃哦，所以你家养狗也可以买爆，好不好？无论你是我们燕观点直播的观众，或者是我们的 Podcast 的听众，有宠物的把它买爆，这是我们今天的干爹啦，所以谢谢他啦。但是我要跟大家讲额外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不要买这个东西送人，好不好？这买给自己家的宠物吃就好，因为大多数宠物的饲主是不太喜欢收别人送给他们的宠物食物，除非是名牌，否则大部分就是说。大家了解，就有点不，就是我要给我家小孩吃我自己认可的食物了，哦，所以这个东西通常买给自己家的猫小孩吃的啦，哦，有家养猫的赶快买回家，哦，好，那我们今天的 MuLife 第127集就到这边咯，那别忘了锁定我们的频道的这个 Telegram 的频道跟那个我们的粉丝团，礼拜天晚上或礼拜一晚上会有最终版的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预测，好，然后呢我们等一下10分钟之后会进入我们的会员直播的时间，就是我们的 MuLife Plus 的第七集，本集会讲汪浩老师在公司1-10好的叶问的实力，以及一档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韩剧，好，非常好看，叫做我的新创时代，好，那有兴趣的75块加入我们 YouTube 会员，好，那等一下10分钟之后我们的直播就开始，那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咯，大家说拜拜。